我今天倒不是带着一个很紧张的心情，普通你知道，在一个地方讲道都带着一个很紧张的心情。我今天带着一个很轻松的心情来，你知道为什么哈？我来到美国，虽然4年前曾经来美国有3、4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是在全美国跑了3个多月呢，跑了27个州，一共讲了90几篇道，那么就是在各个地方看。在美国的这些，特别是北美洲的查经班，在美国、加拿大都看。那么这一次来呢，来到美国只有半年多。那么每一次呢，问人家说："哎呀，请问你来美国多久啊？"都很糗啊。你们刚刚从台湾来了，这个话你们还记得，就很糗。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讲3年、5年、8年、10年哈，这样子。那我说我今天心情比较愉快是什么？我今天我知道我要问人的时候，说你来美国多久？2天、2个礼拜，或者所以有一种满足感，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过去就是被人糗，现在可以开始糗人了。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呢，我实在觉得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我也能够站在一个欢迎别人的这样的一个阵营，来欢迎一些刚刚来到美国的一些同学。那么各位来到这里，我知道我们中国同学会的主席于天不是 于可也在我们中间哈。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在北美洲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好像这个中文查经班跟这个中国同学会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最近这7、8年、10年来。我们非常稀奇地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全北美洲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一种中文查经班的这个团体存在在那里。那么有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小地方，我相信像我们这个地方很 peaceful 的这样一个小的 town 里面，那么常常这两方面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在美国南部，在 Arizona，在 Texas，在这个Kansas 那一带，我就发现很多时候这个很热心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很热心了，在学生当中有活动，所以就很自然被选为中国同学会的这个主席等等。那么有很多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就发现，近10年来，我们看见好像在全北美洲有那么多的中文查经班，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有人问说，到底确实的数目有多少？到底北美洲有多少的这样的中文查经班？这个确实数目我没有一个很新的资料，因为它这个多多少少常常在变动。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有一批很热心的基督徒来了，就很自然就那里有一个中文查经班。那么等到这一批毕业了以后，中文查经班也毕业了，所以那个地方查经班也就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但是我从这个使者协会呢，就是专门在美国北美洲做这个中国留学生工作的一个团体，他们的负责人周主黑牧师曾经跟我讲，大概总是200个上下，所以这个数目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数目。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许可有那么多的这一些这个中文查经班设立，中文查经班跟中国教会设立在美国不同的地方。讲到中国教会也是一个很稀奇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地方中国教会是从查经班慢慢演变而来的。那么我们看见很多学生念书，那么毕业了以后，他开始在那个地方做事，慢慢慢慢安定下来，establish 以后呢，那么他们很自然就 form 一个中国教会。那么很多时候有很多人不懂，为什么这些中国人在基督徒当中为什么不参加在那些老美的教会？为什么他们要自己好像中国人就好像别墅一值，那么他们有一些这样的聚会。那么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如果将来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参加了一个中国教会，我希望你参加中国教会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conviction，为什么你要参加中国教会？为什么你，按照圣经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应该没有 east and west 的这些分别，我们应该成为一家人。那么为什么有这个中国人的教会？那么今天我不提这个。那么，我就提到一个事实，就是今天北美洲有差不多200多个中国查经班。那么，到底这些查经班它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它的功能是什么？我相信各位刚刚来的时候，我刚才也提到，那么中文查经班在很多地方呢，跟中国同学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呢，很多地方中国查经班就扮演一个中国同学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帮助一些从远渡重洋来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我相信你们离开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心情很不一样，很沉重。后来慢慢慢慢把这种离愁慢慢淡的时候呢，开始心里面觉得很兴奋，因为你们看见前面一个新的一幅图画展示在你们的面前。当你们开始到了哈瓦伊的时候呢，我相信大概华航大概总是下来，大概在入关的时候都在那里入关的。当你一下来的时候，突然发现现在我变成外国人了，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到了美国说那些外国人，其实谁是外国，我们才是外国人啊。好像突然之间我们变了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突然中国人见到面就非常的亲切。所以你在哈瓦伊以后呢，然后就到了这个美国西岸，也许洛杉矶，也许旧金山，或者你在旧金山或者在洛杉矶，那么就越发发现你是中国人就越来越少，所以那种压迫感，那种孤单感就越来越重。后来就从那边再换一个飞机或者换了 bus， 然后就一站一站的到这边，你就发现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一个地步呢，你在路上看到的尽是一些西方人，我们中国人很少。所以在这一种情形之下呢，这个查经班和中国同学会就很自然就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希望把这一些过来人的经验能够帮助这些刚刚到这里的。所以我们这个服务的项目可以说在查经班跟中国同学会一样，有许许多多方面的服务的项目。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也许是了解一下这个新的环境，或者说慢慢慢慢你在这里住定以后，你发现没有车，好像没有脚一样，那么你很需要买一部车，那么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当然回到查经班，回到中国同学会，那么问一下在这里住久一点的一些同学到底有什么意见，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慢慢慢慢我们就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同学会或者查经班，因为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服务，是在言语没有隔阂的情形下可以给你帮助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中文查经班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我不晓得在座的一些基督徒你同不同意我这样的一个看法，可能你说、哦、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啊，我就是单独的传福音，我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我完全不管到这些同学们这一方面的需要。但是这十几年我做传道，这十几年我做基督徒多看圣经，我发现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这个盐和光有一个作用，就是真正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带来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一定是包含两方面的，一个就是所谓社会的福利，一个就是包含这个灵性上面的帮助。所以今天中文查经班在美国的各地被设立，我觉得也应该有这两方面的使命感。今天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除了像刚才这个孙姊妹在这里好像领我们唱诗啊、唱了很多的诗歌，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介绍给你，我们把主耶稣介绍，不错，这是我们目标之一。但是我们也希望接着有这样的一个团契，接着有这样的一个查经班，在各方面能够给同学带来一些帮助。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从台湾来，一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表达得很清楚，所以在语言上常常有很多的拦阻，有许许多多的一些 barrier， 那怎么办呢？那么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来这里久一点的一些同学可以理所当然的做各位的向导，也做各位的翻译，在这一方面能够帮助大家。所以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方面。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就讲到你们这些远渡重洋从台湾辛辛苦苦经过了很多的手续考试，也花了很多的钱到了这里，那么你们到了这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么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很多人说那还要探讨，反正我从小学开始我就一步一步往上爬，我幼稚园毕业啊，现在在台湾各位知道要进好的中学一定要从幼稚园开始，那么你一定要什么进在兴了、什么华兴了、什么这些一些好的幼稚园，因为好的幼稚园进了以后大概那么进什么好的私立的中学，大概初中的大概就已经十拿九稳了。那么所以呢幼稚园毕业以后当然就往这个在兴小学爬，在兴小学完了以后当然就往什么中学爬，中学完了以后就往省立高中爬，省立高中就往好的大学爬，大学完了以后当然我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就往美国来。那么我一直往前面走的就是如果堂而皇之讲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追寻或者说探讨或者说得着真理 search for the truth， 好好的寻找真理，得到真理。我想今天下午呢，我要在这里就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我希望不是跟大家一样好像讲道或者讲课的方式跟大家谈，我只是把我从圣经里面一些领受关于真理 啊，这两个字或者 truth 这一个字在圣经里面的介绍，咱们跟大家谈一下。我刚才说了，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的代价，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读更多书，能够得到更多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个人活在地上的意义，到底人生的这个价值是什么。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好不好？我们看一处的圣经。我今天要看的都是在圣经里面，很简单，都在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圣经，新约圣经一共27卷，全本圣经一共66卷。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呢，是里面的一卷，是新约的第四卷书。你如果从后面圣经后面三分之一翻开来呢，就是新约。那么你可以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约翰是第四卷书。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8章，对不起，约翰福音第17章，18章。约翰福音第18章，我们从37节看起。好，如果你找到我的圣经是156页，我想大概都是差不多。如果直行的圣经大概不是，如果两段的圣经呢，大概就是这个156页。有的圣经是直的，从上到下是直，有的圣经是一半啊，就中间断开来的那个。那个直行的是几页？141 ,OK, 141或者156。那么请你们看，我来读37节。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是指着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被罗马，可以说是在罗马帝国铁蹄统治之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么那个时候呢，罗马人为了要管这一个犹太地呢，因为他们鞭长莫及，很远，从罗马到犹太很远，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些巡抚，那么在各个地方代表罗马的政府来管理这些属地。那么这里有一个巡抚，他的名字叫 Pilate, 叫比拉多。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啊，那么这是当然有一段的对话，那么这是中间我们插进去来看。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这里出现了这两个字，真理啊，就是英文说的 truth, 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啊。这是主耶稣在那个对话里面特别给这个比拉多发出一个邀请，如果讲的严重一点，发出一个挑战。他说我来了啊，他说你是王吗？他说是的，我来就是做，我也特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你看主耶稣的人生是一个很积极很肯定的人生，他知道他活在地上是为什么，他一直到了审判台前，他还是能够做见证说他的人生是一个肯定，是个100%有把握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不像那么肯定，我们不晓得我们来到世界干什么，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因为就跟着这样的一个潮流走，因为一步完了一定是第二步，第二步一定是第三步，那么走到最后怎么样了，到哪里再说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到的时候我自然就有路了哈。那么好像到了，有的时候到了山穷水尽，但是我相信柳暗花明，哎呀，我就又一春又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境界。也许在我们过去的这个一生，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不是，他说我为此而生，也是特别为此来到世界，要为真理做见证。然后他说，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好了，这叫比拉多给他挑起里面的一个 curiosity, 就很好奇。你看38节他怎么样，38节比拉多说，那么真理是什么呢？你讲了半天，我要跟你谈这个真理的 definition。 好，你今天讲真理已经太讲得太频繁，真理真理，我们都在找真理，你也找真理，我也找真理，他也找真理，他说他有真理，你说你有真理，那我现在要跟你先谈到底真理的 definition 是什么，什么叫做真理。我们知道哈，在逻辑上或者在辩论会的时候，常常讲这个天花乱坠，结果同样一句话，两边不管主辩、不管助辩、不管副辩、不管什么辩，都可以把它被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我记得刚刚来的时候，我跟一些同学谈呢，他们刚刚来，我就问他，我说你预官第几期？我说我在台湾当预官的时候是第10期，所以相当早期哈。那么我是英国50年1961年台大毕业。 那么毕业以后呢，那个时候呢就分科教育，那个时候我们当兵分科教育，分到政工干校。分到政工干校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政工干校呢就常常有辩论比赛，辩论比赛。辩论比赛那个时候呢就从这个预赛就一直到决赛，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本来我这个人是一个很木讷不会说话的。真的，你们很多我在 Boston， 我跟我们弟兄姊妹，我跟我教会的人讲，我本来是一个很木讷，见到人就发慌，这个15个吊桶七上八下，他们不相信，他们说绝不相信。我说你不相信不相信，事实上是如此。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找张姐姐，而不是林姐姐，你们可以请她来做见证哈。她就知道，因为以前我在中学的时代，我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是一个广东人，我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只会讲上海话，因为我从上海到台湾，那么一到台湾就给台湾人欺负得个半死。那是早年民国40年的时候，到了那边哈，那么那个时候，很多人说什么台湾人很喜欢骂外省人，说什么阿孙啊什么，那个时候哈，他们讲，那么就笑我们外省人。那么那个时候我也不会讲国语，因为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呢，只是念上海话跟我的广东的家乡话，所以我一到台湾第一个学会的话就是台湾话。所以我老实讲，那么多的方言，虽然我是广东人，说的最好的方言是台湾话。那么多的方言，你要我用方言讲道，我只能够用台湾话讲道。你用我自己的家乡话广东话我不会讲道，用台湾话我在台湾常常有机会讲。所以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呢，我的国语是一口的台湾国语，一口的台湾国语。那么而且呢，我那个时候大舌头，你知道台湾人说短鸡哈，大舌头。那么讲话就是不清不楚的哈，我上次好像在这里跟你们提过，那大舌头又那个，所以我那个时候不会说话呢。你问我太太就知道，那个时候差一点不要我，就是说他看我这个人那么讲话那么差劲哈，那么差一点要把我扔了不要。那么后来就有一次他讲说这个人讲话怎么搞的啊，这怎么那个样子啊？后来就这句话一听啊，嚯，爱的力量是何等的伟大！后来从此以后就发奋，就那个时候刚刚信耶稣，是买了一本注音符号的圣经开始看，然后就常常这个听这个。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哈，每一个礼拜天晚上8点有那个崔小平导演的这个连续剧，这个广播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拼命的学。所以我这个人，如果人家说你会讲话哈，我觉得实在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才有的，一点点的这个才干或者干才。那么我在政工干校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我选上去当这个辩论会的这个比赛的一个参加那个比赛。他们奇怪，在预赛的时候的题目跟决赛的时候题目都是一个题目，就是说改变社会的风气是法律重要呢还是道德重要啊？那么改变社会风气是法律重要还是，这个是一个很浅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就反正就是一个辩论会很典型的问题。我预赛的时候我忘记是哪一边，反正我是大概是讲一边的，就是讲法律重要。嚯，那天变到最后大家头头是道，说对对对，法律重要。后来就得第一名，后来就去决赛。决赛的时候一抽签抽到另外一边，说是道德重要。后来我就站起来就大讲，说道德重要。后来讲了半天又赢了，就果然道德重要。所以我那次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哈。你看哈，你如果不下一个定义的话，你讲了半天，只要你有口才，你可以把白说成黑，把黑说成白。那么到底哪一个重要？预赛的时候是法律重要，决赛的时候是道德重要。所以可见这个问题不在这个在玩弄这个句子，玩弄名词，问题是这个名词的定义怎么下。我觉得那一天哈，我们说改变社会应该好好的讨论什么叫做改变社会。那么然后我们就必须讨论说，用道德来改变社会，什么叫做道德，这个 morality 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所谓法律又是什么啊？那么这些东西我们是值得探讨。所以这个真理这个定义是一个很重要性，这个比拉多懂。所以当耶稣说凡我来到世上特地为真理做见证，他就想到，那么什么叫真理，你为真理做见证，你是为什么做见证？那么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那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属真理，真理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比拉多很 logic 的，他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我相信我们一定非常非常的急迫的想知道答案在哪里， 因为比拉多问了以后说真理是什么，我马上要知道耶稣到底他的答案是什么。但是你如果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很奇怪，比拉多说完以后就走了。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对犹太人说啊，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哈，他非常的认真，但是他又非常不认真。那么他呢，好像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是又好像不感兴趣。那么很可能这个人做官做久了，这个外交辞令用的很多了，所以他说我是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就好像 automatically 里面的这个话，那么真理是什么呢？说完就出来，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那么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就开始在想，那么圣经上没有讲的答案，对不对？就是说真理是什么，没有答案。那么也没有说到为什么这个比拉多问的这句话就莫名其妙的就离开了。你既然问这个问题，你要问到问题才你要得到答案才走。但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常常可能也是如此。在我们的过去的人生的这个历程当中，偶尔有几次我们好像非常的接近上帝，但是好像那种需要感不是那么强烈，好像过了一下子问完以后算了，就走了。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又跟教会很密切，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跟教会很疏远，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又好像很亲近，很多时候跟上帝又好像很遥远。那么我相信比拉多的情形可能是如此。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比拉多问了这句话就走了呢？我想到有三个可能哈，三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诚意得答案。刚才我说了，可能就是一个外交辞令而已。真理是什么？摇摇头，晃晃脑就走了，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诚意要得到答案。我觉得哈，我自己信主是在大学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信。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传道的时候，我很不会像一些老太太或者说比较没有念过书的人传福音。因为有的时候像那样的人传福音，你知道需要很简单，深入浅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哎呀，在台上跳啊，在台上蹦啊，你知道有些传道人很会在台上跳跳蹦蹦了，哎呀，吸引很多的人。那么我自己的经历呢，经验呢，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信仰的事情是要好好的讲道理，讲道理。那么尤其是我信主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说信耶稣啊，一定是什么失恋了啊，好可怜。吃香蕉皮的时候呢，突然人家把耶稣介绍给他，是刚才诗歌里面说你孤单啊，Jesus care 吗？ Jesus 有没有，耶稣是不是看顾你呢？是啊，现在你看，女朋友，我的女朋友结婚了，新郎不是我，好像那种的心情啊，那么就突然人家跟他传耶稣，哎呀，你看好温暖了，你看啊，所以信了耶稣了。我在大学的时候不是这样。我大学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感情生活好丰富极了，丰富极了。这绝对不是说因为失恋，台湾说吃香蕉皮的时候信了耶稣，不是的。那么我也不是跟有一些人一样，好像离乡背井的时候，哎呀，觉得很孤单，突然觉得主耶稣在旁边，这是真实的。有很多人在这个情形之下得着主，很感谢主。你知道，我这次到美国来，跟上次四年前在美国来，我普遍看一个 survey。我就发现有许许多多在台湾在大学时代曾经拍胸膛说过话，说我才不要信这个什么基督教，哎，跑到这里来信了主耶稣。因为实实在在在有些好像很孤单的时候，你真是看见主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他能够成为你的安慰，他能够成为你的支柱，他成为你的一个同伴。在那一种情形之下，有很多人信了耶稣。所以我知道在台湾，我在 MIT，在 Harvard 碰到一些这个清大、交大毕业的一些同学，后来他信主了。有一个就是我刚才问说跟于可名字很像，问他认不认识，叫于万，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为什么来礼拜堂？他说李牧师，我老实告诉你，我以前在清华的时候，我最讨厌就是基督徒。我碰到基督徒啊，就如果心情好了，我就找他们聊聊，就是聊一聊他们，你懂的，不是说跟他们谈的，就聊一聊他们。那我觉得跟他们聊聊，有的时候讲讲，这些人讲到最后看他们无话可说，我很满足，很满足。我觉得，嚯，里面那种感觉简直是快乐的不得了，因为讲了半天他无话可答。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喜欢去聊聊这些基督徒。 那有的时候我就喜欢跟他们辩论，跟他们吵，吵到最后他们输了，我就很高兴。那我说你现在为什么来做礼拜？他说：“哎呀，这李牧师不瞒你说，情形情形不一样了，就是哈。”他说现在的情形远非啊当年的情形可以来相比了。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是理论的问题，是实在里面心情实在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对我来讲，我信耶稣也不是这样的情形。那我的家庭环境也很好，我的这个感情生活也很丰富，那么各方面都不错，学业各方面也是如日当中的，那个时候真是最最得意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如果各位知道，在1957年左右，我是1957年进大学。1957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台湾存在主义是最厉害的时候。你们可能你们很多人看了王尚义的书，王尚义是跟我同一届进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系里面开始有几个同学呢，什么白先勇啦，什么好几个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改了现代文学，搞现代。听说现代文学最近又复刊了啊，最近刚刚复刊，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台湾来的有没有看到。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存在主义的里面就开始相当用头脑在那里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今天不提这些我信主的一些过程，不过我就告诉你们，我是在那一种情形里面信，所以我对一些事情呢，我就比较喜欢用理性来探讨，用理性来寻找，用理性来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寻求的就必寻见。我越来越发现，只要你诚心诚意带着问题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上帝还跟你开玩笑，这个上帝也不值得相信，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在那里想哈，我说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上帝。人跟人会开玩笑，上帝一定不会跟人开玩笑。人跟人会躲迷藏，上帝一定不会跟人躲迷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像这个比拉多一样，当然不像比拉多后面，像比拉多前面，我们真是有一个求真的一个心。真理是什么？当你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面前的时候，如果你态度很正，态度很诚恳，而找不到答案，原谅我说，这个上帝也不值得去寻找。如果这个上帝是让我们这样开玩笑，好像在我们兜圈子而不给我们答案的话，我觉得我今天是在向着这样的一个上帝提出挑战。可惜呢，就是说今天大部分的人在这样一个真理的面前，可能像比拉多的情形不认真，问是问了，管他有没有答案，翻着头就走。真理是什么？没有答案他就走，或者说还没有答案，或者说主耶稣预备讲了，已经开口了，真理还没有出来，他已经出去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有第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人没有诚意得到答案。第二，这是人的思想，我不晓得比拉多是哪一种，不，我把他几种的 possibilities 都拿出来给你们做参考。第二，他根本不指望有答案，因为他觉得没有答案，因为他觉得真理是什么根本没有答案。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所谓 absolute truth。有了今天真理，就说哦，我们现在是求真理。你今天在学校里面，你今天在科学界求真理。事实上，我们今天严格的说，这些真理都是一些相对的东西。又过了两年、三年，可能又变了。那天我看中央日报的海外版，说这个教育部选了一批人要重新编这个台湾的高中的这个教科书，包括科学的教科书在内。换句话说，这个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以前的这些教科书里面有很多东西已经怎么样？已经也许已经变了，有很多东西已经不是我们在小时候念的那一些资料。现在科学日新月异，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整理这个新的教科书，重新整理新的教科书。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求真理，原谅我说我们今天求很多很多科学界或者自然界或者宇宙界很多的真理，你要分辨清楚到底是一种绝对的东西呢，还是一些相对的东西。绝对是不变的，相对的是会变的。绝对的是完完全全摆在那里，历世历代可以经得起考验。相对呢，是慢慢慢慢要经过时代的考验，然后或者纯或者是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也许这个比拉多他不是没有诚意，他很诚意，不过他觉得这个事情没有答案。因为他这一辈子他的经验，他的人生阅历，对这个比拉多来讲，他知道这个真理 是什么？这件事情没有答案。所以他问完了以后呢，他就出去了，因为他根本不指望有答案。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在座，你来到这里，你是哪一种的态度？你是说，哎，反正好了好了，我今天跟你来了，听听了啊，听听耶稣的道理，耶稣到底是什么？那么有没有答案不管，反正我来了啊。那么当然今天呢，很好的就是说，在全北美洲的中文查经班，大概都有一个相同的现象，就聚完会都有一点东西吃。那这个吃不是最重要，能够吃到中国菜，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在美国一天到晚，我那个儿子来到这里半年多，他一直到现在没有吃厌 hamburger， 这是我永远想不通的一件事情。那么他真的爱吃 hamburger 啊！哎呀，这个刚刚来的时候在路上，我就休息的时候，我说你要吃什么 ？French fry， French fry， 那么都是这一类的东西哈。那么我就觉得有很多留学生来到这里，你吃一段时间什么 hot dog 也好，什么 hamburger、cheeseburger 这些啊。吃到一段时间呢，不要说吃，一听到就有点倒胃口哈。我们在 Woburn 的教会、Boston 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天聚完会呢，我们就有一个聚餐。我们发现了每一次说今天聚完会，我们吃 hamburger， 留下来的人特少，大家都不要留下了，因为 hamburger。如果说这个 Kentucky Chicken， 这个大家还有一点点兴趣，所以一讲 Kentucky Chicken， 哇，留下来的很多。那么一讲 hamburger 的人呢，所以我们买的时候要很有技巧。所以那些在负责伙食的人，他们都懂。如果今天买 hamburger， 买少一点，买少一点。这个 Kentucky Chicken 可以买多一点。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们就很喜欢来到中文查经班来吃一点中国菜。我们说，哦，这个叫做什么 potluck dinner， 对不对？pot 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叫 pot， 叫做锅子啊，是不是叫锅子啊？所以叫做 potluck 应该怎么直接翻译，你们应该找一个这个名字出来。那今天我来就是跟你们参加 potluck， 不过你们 bring pot， 我 bring luck，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有这个聚餐。所以有很多人说我到中文查经班来啊，就是大家相聚一聚啊，看见中国人很高兴，吃中国菜很高兴。可能你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真理是什么？讲讲就凑了啊。那么另外呢，可能你说真理是什么？根本就没有答案，所以你根本没有预备有这样的一颗心，说会有一个答案，会有一个答案。这是第二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没有诚意，第二个可能是没有不指望，第三个可能，我猜哈，可能你们会想到更多的可能。我猜第三个可能是他怕得到答案。你看哈，这个可能很大。为什么呢？这个人问的真理是什么，然后就出去跟他们讲，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如果你真的是在真理的里面，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应该怎么样？就放他，对不对？这个才叫公平嘛。啊，真理是公平的，公正。结果这位老兄怎么样呢？他出去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你念下去你看哈，但你们有一个规矩。就一下呢，就一转就转到他们的规矩去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呢，在传统的面前，在规矩的面前，真理什么都可以扫地，都不要了。那么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给我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说不要，这人要蛇，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一个强盗。十九章就是说，后来当下比拉多将耶稣就鞭打了，然后就把他挂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是一个很诚心诚意的人，请问他会不会这样？你看比拉多审问耶稣三次，圣经有记载，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诶，这个问题来了，你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而最后把他，因为只有这个巡抚比拉多有权把一个人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竟然这个人三次的机会，而且这个人还很会做戏，他在众人面前他说，来来来，来人呐，扎！来人来了，来了一个人以后，马上怎么样呢？说叫他拿一盆水来，拿一盆水来以后呢，就洗手，洗手表明无辜。这个人真妙，我查不出他，这流这人的血罪不归在我的身上，归在你们身上。洗完以后，钉十字架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人很难了解。但如果你今天在搞政治的，你再用一点政治手腕，你就知道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家常便饭，这种情形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相信哈，这个人哈，比拉多，他说真理是什么？他问完以后，突然发现他漏嘴了，这个话还可以问的。 若万一问出来他的答案是对我有所要求的时候，我怎么办？就赶快就出去了。我猜想这个可能很大，我猜想这个可能很大，因为他怕得到答案，万一真理是要求一个人对上帝、对自己的良心要很真实，我相信比拉多就受不了，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一个人，他问了说真理是什么，他问了说真理是什么，他就出去了。那么我常常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多放一点点 imagination 在里面，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他讲完这句话他翻了头就出去了。那么这里有三个可能，那么这三个可能也可能是今天很多还没有信主耶稣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一些人的可能的一个态度。第一，原来我再说一遍，他说真理是什么就出去，因为他没有诚意得答案。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所传的主耶稣，我们相信他是有诚意给答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诚意得答案。如果一个人真正愿意找，真正愿意寻，那有一本书哈，是很出名的 Billy Graham， 我们知道前年十月的时候在台湾跟香港 Billy Graham 都去，我们刚才看见我们弟兄穿这件衣服，我就突然想起台湾完了以后他到香港去，那么这个是那一次在香港叫哥培里啊，在台湾叫哥里汉啊，那个翻译不一样，都是 Billy Graham， 都是同样一个人。那么这个他在这个一年多前在台湾开这样一个哥里汉布道会的时候呢，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呢，曾经好像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挑战摆在这个听到的人面前。那个时候我刚好生病肝炎，那么我就参加了两天，我就休息了，我就没有去参加，只是在电视里面看这个节目看他的转播。那么在那一天呢，他就特别特别强调哈一些传福音的事情。那么这个 Billy Graham 呢，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 World of Flame， 中文翻译成叫漫天烽火带黎明。那么这里面在那本书里面有一个例子，我想提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有一个人跑去找一个传道人啊，在印度。那么刚好他们走到我不知道那个背景是怎么样，我不太记得。反正他就问他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上帝？”后来据说，但是可能这是个故事。后来这个传道人一下呢就把这个印度人的头就一下就把他挤到水里面去，把他压在水里面，压了很久，用力把他压住在那里。然后这个人压到一段时间就挣扎，挣扎，挣扎，挣扎，后来就挣到一个地步呢。后来这个传道人手松了，就让他挣扎出来啊。当然他没有把他谋害他的生命，就出来了。出来以后，那个人就莫名其妙，他说：“我在问你说怎么样找到上帝，你为什么把我压到水里去呢？”后来那个传道人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你看，你要在水底下，你那个时候怎么？你只有一个心，就是说我要挣扎，要呼吸一口气，然后吸一口空气。那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只有这样一个心。他说：你如果带着这一颗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可能不把答案给你。所以这是一种情形，没有诚意。第二种情，他不指望有答案，他觉得这个查经班嘛，就是前面半段可以啊，就是大家来啊，这个谈谈呐、啊，让我有一点这种他乡遇故知的那种味道，大家有点同乡会的味道，这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呢？可能我们怕，如果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demand， 有什么样的要求。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比拉多当时问了这句话以后就走了，一个很令人惋惜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到正面，那么到底真理是什么？比拉多在这里问了，耶稣没有给他答案，到底耶稣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给他们有答案？有没有答案？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往前翻，约翰福音14章。基督教里面讲真理啊，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们讲真理，我们觉得很哲理化，因为我们讲真理以为是我们坐下来这是纸上作业啊，我们在纸头上告诉你一二三啊，什么叫真理，介绍你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什么东西啊，叫真理。那么我们 by definition， 那么告诉你什么叫真理。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把真理的看法很特别。请你们看14章第6节，很熟悉的一节圣经，主耶稣在这里 说了一句很难令人接受或者很难被解释的一句话。在十四章主耶稣这里怎么说呢？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相信你也许还没有做基督徒，但是你这句话是很熟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OK，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很特别？你看好，所有的古今中外宗教家、哲学家各方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都是在探讨真理。但是呢，很多很多的人呢，都是说，哎呀，真理真理，来来来，我告诉你真理在哪里，真理在那里，来，你来这里，我介绍真理给你。所有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宗教家也好，只有主耶稣能够那么狂妄而大胆地说，我就是 真理。那么换句话，主耶稣，你真理是什么？主耶稣把真理呢，把它拟人化，这个很大胆。他说，我就是真理，来到我这里来，我告诉你，你要找真理吗？你找到我就找到真理。所以以前有人说哈，主耶稣说这句话只有三个可能啊。第一个可能，这个是个神经病，多得很，对不对？今天很多人在路上 I am God， 或者说他是上帝，你在旁边看一看，笑一笑就走。有人说我是美国的总统，你看那样子就知道他是神经病院刚刚出来。这一个可能说这个人是个神经病，这个人站起来说我就是真理，你看一看，笑一笑就过去了。那第二个可能，你发现这个人神经还蛮正常的，因为你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他的生命，你花一点时间去研究圣经，你会发现这个人不是那种头脑有问题的人啊。第二个可能，这个耶稣啊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他简直是 胡言乱语，反正在那里乱骗人啊，他在那里是个最大的骗子。如果不是神经病，如果不是骗子，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同时我们今天观察许多信耶稣的人，我们发现他们不是骗我们，我们发现他们不是神经不正常的人，虽然有，虽然不是这种神经不正常的人。那么第三个可能就是说，他说这句话是很认真，是对，是真实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主耶稣。那么从一个绝对的角度来看，对一个绝对的真理的定义来看，主耶稣非常大胆的，跟所有的人不一样，他让人家看见他本身就是一个真理的化身，就是一个真理的化身。OK， 我们接下来 看下去。那么这个真理跟什么有关系？你在这里看见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一个有关系呢，真理跟道路有关系。当你走在一条路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到底是对不对？我觉得真理呢，在真理上倒不是那么宽广宽的。有很多人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基督教什么就好，就是这一种唯我独尊的态度不好。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就非除此以外别无分号，好像只此一家的那种感觉？那这句话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说，我就是，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整个宇宙间只有那么一条路。那不只是他这样，连他的这个高徒彼得也说这个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只有这一条救法。有人说基督教多好，就是你们这一点有一点我没有办法接受。但问题在这里。我刚才说真理是绝对的，既然是绝对的，这个绝对就是一个很狭窄的。你不可以说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好了没有关系了，我放松一点了。我常常喜欢做这个例子，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你说还客气一点，不要那么麻烦，一加一等于1.99999。我想没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在真理的面前是一个非常 absolute 非常绝对的。所以不是说主耶稣在这里好像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把它弃绝在一旁，不是。而是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看见真理的绝对性，真理的绝对性。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我就是道路和真理，真理和道路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真理呢，就牵涉到一个方向和道路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人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真理很有密切关系，就是说我这个道路上， 我到底这样走下去走到一个什么地步。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我每一次想到以后就得到很深的警惕。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你看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讲到最后的时候，他指出两条路，一条路是怎么样，一条路是怎么样，一条路宽的找到人多，一条路窄找到人少。那么宽的路有宽的门，窄的路有小的门，但是引到永生的是那条窄的路。所以在真理上到一个绝对到一个地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必须要了解，必须要弄清楚。很多时候呢，信耶稣是好像把你放在一个 minority。你来到美国，你说：“哎呀，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事实上呢，我在路上，我问我儿子，我说：“你们学校，他小学六年级。”我说：“你在学校里面吃饭以前祷告的多不多？”他说：“好像只有他，好像只有他。”那么当然不一定说吃饭祷告就一定是基督徒，不祷告就一定不是基督徒。有很多吃饭祷告不一定是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不一定祷告。不过呢，一般来讲呢，很多基督徒吃饭以前总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哈。但我想在他小小的心灵里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基督教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这个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吗？我今天跑到学校里面，到这个 cafeteria 里面去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就我一个人，然后看看，另外有一个人也祷告，是我弟弟。那么其他的这些老美没有一个祷告，我就觉得很奇怪哈。即使有也是很少数，就你就开始很 puzzle， 到底什么叫做基督教的国家？我告诉你，不管怎么样，信仰还是即使在这个国家里面还是少数。我的汽车上面贴了 stickers 啊，贴了一个鱼啊，基督徒的记号。我在我另外一部车上贴了一个 clergy， 一个牧师的一个 stickers 哈、啊，就贴在那里。那常常呢，这个很有意思。常常有一些美国人经过的时候，就会跟我，哎，这样指 one way， 你们知道美国人很喜欢这样哈、啊、，one way。那么有的时候经过的时候跟我举，然后赶快跟他举着，很高兴。但是你知道在路上好难好难才碰到一个人，跟你来那么一下，很难很难看到一个 sticker 上面写着什么 God bless you 啦，或者是什么哈这一类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你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这种思想。那 suppose 应该在这个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应该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的话还是对，那条路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即使你今天真正好像看见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但是真正在真理里面真正肯付代价跟从主的人，可以说是实在是凤毛麟角啊，非常非常的少。所以第一个，真理跟道路有关系。你说你是一个寻找真理的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走在这样一个方向正确的一条路上，方向正确的路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多在这里谈。第二点，这个就很特别，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下面一句话是什么？生命，生命，真理跟生命有关系。在我们的想象里面，真理是一个中性的东西，真理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存在。但是主耶稣在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他的真理和生命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他的真理是跟人的生命有关系。 OK，他的真理跟人的生命有关系。好了，这个生命就有的讲究。基督教里面讲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不是说这一口气停了，说这个人没命啊？是不是这样子讲？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生命不是单单这样提的，圣经里面或者说基督教的生命观不是单单你肚子里面的那一口气而已。最熟的也很熟的一节圣经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相信不管信还没有信的都知道，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等等等等。这节圣经哈，我也很喜欢拿这节圣经来开我太太舅舅的玩笑。我太太的舅舅呢，他是一个传道人，很热心，但是以前为非作歹，什么事情都干。后来信了耶稣以后，整个人改变了以后，后来就到处出去传福音。那么他那是差不多20年前，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跑到台北新公园啊，常常一跳到这个音乐台上，就像疯子一样，就又唱，一个人就唱起来。当然就是很多人要来看戏看疯子，那么围过来，他就在台上就开始讲。有一天他站在台一看，哇，一问没有一个人懂这个国语，都是台湾人。他糟糕，他是福州人，那么他就想说怎么办呢？他就跟台湾话跟他们讲 啊，他那天就用台湾话在台上讲，说讲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完以后呢，就回来就跟他的姐姐讲，就是我的岳母讲，哎，我今天在公园里面第一次用台湾话传福音啊，台湾话传福音。那他们就问他，你穿什么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怎么读的呢？我说神爱世人怎么读呢？神就是兄弟啊，因为台湾话不是说神哈，神哈，就是兄弟。那么爱呢？爱是讲听哦，兄弟听，哎，不错啊。那你这个人，台湾话这么不行，还会讲。我来站起来说，那你怎么讲？说哎呀，兄弟听西人哦，怎么，然后这样讲。那么，我解释一下哈，香港来的，我稍微解释一下。他就是说，上帝爱使人。其实这一节圣经哈，那天不是这个使其生牧师也讲了这句啊，说有一个外国人。一个塞眼啊，那么他到有没有？他讲的这个到广东去传福音，后来他也是读了这一节圣经啊，塞眼长成塞眼，说这个笑话好像在语言上都有很多的笑话，说神爱世人，他用广东话讲成神爱西人，西方人。那么所以那些中国人气得不得了，好，你是西人，所以你说神爱西人。不过我们这个台湾话更妙，神爱死人。他就说上帝爱死人啊，世人念成死人。哎呀，你们大笑。那天呢，我们听见人不敢笑，因为舅舅你知道，舅舅很大，你怎么可以笑他。但是呢，后来我慢慢读圣经以后，我发现他语音是读错了，但是在圣经的启示来讲，他没有读错。在圣经里面说，没有信耶稣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死人。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的故事，神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怎么死。那么亚当死了没有？我们发现亚当有一本书说都是夏娃惹的祸，真是岂有此理，都是女孩子害他。那么夏娃吃了以后，她自己吃了还不说，还分给她的丈夫吃，后来吃了以后两个人就堕落了啊。那吃了以后呢，到底他们有没有死？圣经上你如果看创世纪，你会发现他们活到900多岁。哼，这个就有问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上帝是以慈悲为怀的，就是他本来说了吃的日子就死了，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想啊，可怜啊，照着自己形象照的，原谅他。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上帝可以出尔反尔，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说啊吃的日子必定死，明天就说好了不一定死，那么因为我爱他，爱的里面都可以改变了，那还得了？那我们就没有绝对的标准。那么事实上呢，我想亚当夏娃是死了。那么这个问题在哪？问题是给死怎么下定义？死怎么下定义？你看哈，我们近十几年来，这个科学上或者医学界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换心。这个换心手术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人什么时候叫做死？到底是停止呼吸？到底是脑波停止？到底是心脏停止跳动？到底是什么情形叫做死？但你知道要换心哈，你必须这个脑波还在啊，有作为的时候，你换那个心才有效。如果完全那条线是平的，那你根本没有用。所以呢，在换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医学上的突破，但是在道德上，在伦理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这个人有没有死透，你就把他从他身上就把他心给挖出来。所以这个死的定义是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death?所以这你看，今天在法律上，在道德上，在伦理上，在医学上，对死都有种种不同的这个定义。所以圣经上对死的定义也是如此，也是有一个不像我们所说啊，这口气断掉了，最后一口气吐出来了，没有了，不再吸了，只有呼了，呼完以后就没有了啊，这个跳动，脉搏的跳动，跳两下就没有了，以后就完全啊，这个人死了。到底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圣经里面很简单，对死的定义是这样，与生命的隔绝谓之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怎么说呢？他说我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说他自己死了，在其中行事为人如何如何，真是吓死人，对不对？这个已经死了还在其中能够行事为人，可见他 他在那里所说的死，或者保罗神学里面的死，和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死不一样定义，不一样定义。所以我们这里说真理跟生命有关系，这个生命不是单纯说、哦、你有一口气喘一喘的那一种关系，这个生命是指说我们跟这个生命之间的关系而言。那么换句话说，上帝爱死人，念是念错了，但是在圣经的启示上来讲是没有错，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神的人，我们离开生命的源头，所以说我们没有生命。所以怪不得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话你如果不从生命的定义来看，你没有办法了解这句话。耶稣来给人得生命，我不是活生生的吗？还要什么生命？如果说他给我得更丰盛的生命，我能够了解，那么耶稣说我来给人得生命，这没有办法了解。后半段可以了解，前半段没有办法了解，因为生命的定义和我们今天的观念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他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和生命有关系，是使你得着生命的真理，使你得着生命的真理，使你真正回复与神之间有一个正常的生命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若相信他，就是接受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是 children of God， 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什么叫儿女呢？有生命啊！今天很多人看见我的大儿子说，哎呀，越看越像他妈妈，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生命的关系。所以从儿子可以看见母亲，从儿子可以看见父亲，因为有一个血缘的关系。什么叫做你能够做权，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呢？因为我们跟上帝有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个耶稣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最后哈，我想应该结束了哈。我再从约翰福音里面看一个真理的作用哈。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耶稣。那么这个是真理的耶稣跟道路有关系，是真理的耶稣跟生命有关系。我们最后看一处的圣经，请看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再往前翻31节。我们看见真理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这都是主耶稣说的话，我就是把它归纳出来。你们如果有机会把约翰福音好好看一看，把所有真理这两个字翻出来找出来，会帮助你们更明白了解什么叫真理。31节第八章，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跳到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就是耶稣，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真理有一个功效，就是使我们得自由。你说开玩笑，我哪里没有自由？我自由得很，我因为自由我今天就才来到这里。我如果没有自由，我怎么会来到这里？ OK， 这又一次提到定义的问题。到底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是什么自由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受捆绑？那天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没有办法了解，他说我们哪里什么什么哪里有失去自由过，我们一直那一直都是很自由的啊！你看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什么时候失掉自由？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真正的把犹太人的历史来看一看，这些人也太健忘了。我们看过这电影叫做十诫，有没有 Ten Commandments 啊？十诫，你们这是从台湾来的一些同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哈，有机会到这个洛杉矶的 Universal Studio 去参观一下哈。那么可能你们赶时间就没有时间参观。其实你们很难得跑到那么老远，跑到东岸来，西岸有机会跑还是划得来的。这次因为我们来了，所以带孩子到洛杉矶好莱坞去看这个环球片场。那真是环球片场，真是片场、哦、我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骗局、原来乒乒乓乓打了半天、倒下来死掉，后来 camera cut 看到就起来了、他们又起来，真是片场。那天我就跟我儿子讲，你看电影，你看你现在懂了，电影里面你知道在实际这个红海啊， 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一段，哦，那简直是这个场面大的不得了。哎呀，摩西在山上，哎呀，那个样子真是带走60万大军，从这个红海的这一端走干地，走到这个红海的那一端。其实跑到那里去看，是一个小沟，一个小水沟而已，就是那个水只有大概留下只有那么高。那么他能够用电影的技术把它拍成一个大的不得了的规模的大规模的不得了的这个红海。在那个实际的故事是讲什么？就是讲神差派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这个受苦受难的这种统治之下出来。他们忘记，完全忘记他们曾经有过这么一段400年的悲痛的这个历史。但是耶稣还不是指那个东西。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还不是只说那个从那样的一个 bondage 里面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故事。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继续讲什么？被罪辖制的就是罪的奴仆。OK， 在这里面呢，就讲到真理哈。真理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跟从罪恶的当中得到自由很有关系。我刚才讲了一半没有讲清楚，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信耶稣，是从一些思想里面想一些东西出来的。我也不是失恋，也不是失学，也不是因为在家里面如何，我在很顺利的环境里面信了耶稣的。那个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在我里面给我带来很大的搅扰，后来我发现圣经里面有，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保罗的一个经验。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为什么他苦呢？他里面有一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里面有一股向善的力量，但是常常做不出来。他的问题在这里。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我不是不知道什么是理想，我不是不知道什么是真善美，好像那个东西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达不到那个标准。我的痛苦就痛苦在这里，我就发现我达不到那个标准，叫做我失去了自由来达到那个标准。刚才看一位新的同学来说，他还没有来以前，常常在林志平、张晓峰他们家有什么聚会。林志平他跟我们认识多年，20多年。我在信主的时候我大二，他那个时候刚刚进东吴大学。那么所以他一进东吴大学我们就很熟，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感情非常亲密。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讲到，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今天讲 freedom， 不能滥用 freedom 这个字。他说，你要看后面的 preposition 来决定今天你是哪一种的 freedom。 那他就在黑板上写的，一种是叫做 freedom of， 一种是 freedom from，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说，我不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没有抽香烟的自由。OK， 那是 freedom of smoking。那我们今天不谈香烟，抽香烟对错好坏的问题，我们不谈这个事情。不过我们就单单讲，你看你们信了耶稣以后，你看多窝囊，做了基督徒，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啊。我们没有 freedom of 抽烟，没有 freedom of 作弊。因为听你们讲一作弊什么时候良心不安的，什么心理不安的，我何必去找麻烦，我还是自由自在，我可以有这种作弊的自由。 OK， freedom of 作弊。但是那天林志平弟兄在那边讲的时候，我很受感动。他说，为什么我们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信了耶稣可以给你一个 freedom from smoking， freedom from 作弊，Freedom from all thoughts of things， 可以很多很多的事情我都可以从里面得到自由，我可以从这些事情里面让我能够挣脱这样一种捆绑。所以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今天圣经里面说的自由是这样的一种自由，而这样的自由才叫真理里面的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说我不要，你看多麻烦，但是好像很麻烦，但是我们知道火车呢，只有走在两条铁轨上才有真自由。好像受一些限制，但是在那样的一个限制里面，或者这样说，好像受限制，但你不受这个限制，你就受另外一套的限制。问题就在这里。 但是何况当我们好像受到这样一个真理的限制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照着我们良心的标准，照着上帝的标准，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度我们余下的年日。所以今天下午我就在这里把我心里面一些感触，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我只是跟你们大家这样谈谈，把我从圣经里面看真理的这些角度提出来给你们做一个参考。最后我还是回到比拉多，比拉多他听见耶稣说真理，今天有很多同学在这听到圣经里面谈真理，那么我不知道你的态度是什么，我相信可能你跟比拉多会很相像，真理是什么呢？这样问题是我们把答案提出来，把圣经里面关于真理的启示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就是那个态度的问题。我刚才已经分析比拉多有三种可能的态度，第一，他没有诚意，根本就没有诚意，根本就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他根本不觉得说这个真理的答案对他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一。第二，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说不只是他心里面毫无诚意，好像对他来讲有也好没有也好，那么他说完以后就走了啊。第二呢，他根本不指望有答案，不可能有答案，也许这件事情很可笑，我听觉得你们这些讲我觉得没有什么答案。还是第三种可能，你很怕有答案，因为万一有答案可能意味着接下来有一些代价，有两位同学在外面，是不是哪一位去请他们进来？那么这三方面，所以我再把这三方面给各位做参考。第一，你是不是有这个诚意？第二，你是不是觉得已经失望了，根本不可能有答案？第三，你还是说害怕得到有这样的一个答案？我想我今天就谈到这里。那么在这个查经班，当然我住在 Boston， 那么来这里大概要将近100分钟的时间，不过我是非常愿意有机会常常来看看同学，看看弟兄姊妹。那么在 Boston 呢，你们知道我在那边也非常非常的忙碌。要现在我们教会人慢慢多起来，那么现在已经差不多200多人来做礼拜，所以单单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要带一个200多人的教会，那简直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那么日夜的在做。我非常感谢上帝，就是让一些同学、一些年轻人、一些基督徒还很信任我。我最近可以说生意最兴隆的啊，在台湾，在 Boston 生意最兴隆的就是调解家庭纠纷。哎呀，我想你们有很多刚来美国的，你们不太了解啊，在美国很多很多中国人的家庭有很多夫妇的问题，很多很严重的夫妇的问题。有一天打起个电话，听见救命啊，叫救命，哎呦我真是，然后就电话就不知道怎么给打断了，就不是打断，就是从那个人手里面就放下，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就听见对方摔东西啊，这样骂来骂去，那我一听声音我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赶快就我那天还不在家，他们知道我在哪里，在，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层出不穷，所以在那边也是很忙，不过我还是很愿意有机会多来 Stores 这边来看看同学。那么我希望十月啊或者是十一月的时候再给你们请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很美。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带着一个很轻松的心情在这里聚会，主啊，我们也带着赤诚的欢迎，欢迎一些从远地来到我们中间的同学。主啊，让我们实在知道我们能够在哪一方面帮助这些同学。主啊，若是我们能够做的，求主给我们爱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时间，主啊，能够来帮助他们。主啊，若是在灵性上对他们有什么帮助，主啊，我们也把这个查经班的基督徒都交在你手中。主啊，让他们真是有一颗关心别人的心，愿意把我们已经得到的好处跟他们一起分享。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来到这里不久，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主啊，我求你也一样帮助今天来到这里的一些新的同学。主啊，给我们有一个真正诚恳严肃的 寻求真理的心。主啊，不让我们像比拉多一样，主啊，让我们真实能够像许许多多历史历代的圣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这一本圣经找到真理的答案。愿主你也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理跟我们的方向道路有关系，也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理跟生命有关系，属灵的生命有关系。主啊，而且真理来了是要我们得真的自由。主啊，若是主耶稣说真自由，证明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假自由。主啊，也许有许多的自由是那种 freedom of 的自由。主啊，让我们进到那种真自由里面，就是 freedom from，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经历你孩子当年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所经历的。主啊，好像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主啊，让我能够从你这里领受属灵的力量，能够胜过许许多多环境的压力，许多心里面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主啊，我把这个查经班，也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同学交在你手中，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也把接下去的一些茶点晚餐的时间交在你手中，让我们能够很敞开的很真实的彼此在这里相处。主啊，我们实在觉得中国人聚在这里不简不容易，所以求你让我们珍惜这样的珍惜这样的时间。主啊，特别把一些出来的同学交在你手中。主啊，他们在处处的地方需要你。主啊，若是他们真的到了一个地步需要你的时候，让他们一开口祷告，他们就得着你，因为你并不跟人开玩笑，因为你不跟人躲迷藏。我们什么时候跪下来，在任何的地方，我们只要向你祷告，你必然要垂听，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寻找的就必寻见。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